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来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这一小时是由我微微在空中陪伴大家。当然这一小时哦，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好音乐，然后有一些精彩的主题。我们近期也有一些活动非常值得大家来报名参加，是我们第6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这个研习班呢，会从6月9号礼拜一开课哦，会上10周的课程，定期都是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地点就在正声广播公司，是希望给大家一圆广播梦的机会。来上课的学员呢，是一个小班的一个教学，每一周呢都会带着同学到录音室、摄影棚来录制作品，像是一些广播的单元啊、广告啊、广播剧啊，甚至我们还会邀请到民歌手或者是华语金曲歌手、来让我们的学员进行实际的访谈，还会带着大家来上这个 on air 现场的节目。所以你的这个单元被播出的时候，或者是上节目的时候，可以号召自己的亲朋好友来收听哦，就是在我们的频道当中哦，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们有蛮专业的讲师阵容，教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去训练声音表情跟发音咬字。开到第6期哦，大家就知道前5期学员的反应其实非常的热烈，大家都蛮喜欢的啊，甚至呢也可以学到东西，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相关的这个课程做出来的作品也可以让大家带回家，定期就是礼拜一下午的2点到4点开班哦。如果想要报名听众朋友呢，欢迎大家在我们正声的上班时间哦，也就是平日的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我们10堂课程呢，听友优惠价是8000元，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一起来报名参加哦。我觉得算是很超值，就是连续10周嘛，非常用心精致的一个小班制，让大家都可以来做实地的操作、还有口语上表达的一个训练，还可以带回家把。还可以把品带回家，甚至是在频道当中播，机会非常难得。欢迎大家拨打这个相关的报名专线哦，02-23-14-9121，02-23-14-9121，可以在平日上班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5点拨打电话进来，来询问这个乐龄广播研习班的相关资讯。热情的邀请大家一起来成为广播人。大家推荐最近的活动哦，当然也来听到这首好歌曲 Ring Ring Ring。
什么状况崩溃？难道你对我没感觉？给了你好吗？怎么还不来爱点？
ring a ring a ring ring a ring a ring， 会不会是你压上机心才能接？心跳的声音，梦梦中的音，怕铃声会停，赶快按下通话键。撩动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冷却 ，Ring a ring a ring。
电 again。 从你的来电我会大喊 yeah， 听到你的声音我就 OK， 抱歉忘了继续到底怎么样，有时的兴奋很难想。反复看手机好几遍，这种担心是突然没脸。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哦，跟大家分享到志愿单亲。这个单亲啊，可能不是我们刻板印象当中的，就是说可能一个家庭当中有双亲，然后因为各种原因他们分开了，所以一方可能要带着小孩的那种单亲家庭。比较像是呢，他可能没有步入所谓的婚姻阶段，但是我自己去生养小孩，所以孩子确实是单亲，因为他可能只有嘛，可能爸爸或妈妈就只有一方。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呢？这样的选择真的好吗？其实很多人会提出怀疑哦。但其实在现代的社会当中，如果你真的有意愿去组成一个志愿单亲的家庭，它不仅仅是对孩子的一种责任负担，有的时候能做到的或者是能给予孩子的可能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还要多。我们邀请到是在脸书志愿单亲故事集的版主 Cindy 来到节目当中。 Cindy 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微微好，我是新书志愿单亲的作者 Cindy。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志愿单亲的现况啊，其实 Cindy 之前跟我们介绍过很多他自己走入志愿单亲做了哪些准备，然后他也有很多在思考的时候可能会怀疑自己的声音，然后他自己要先去排除去厘清这个概念，然后真的觉得OK 了再去执行。那因为其实执行的时候是在就刚刚讲说在美国嘛，那当然这个条件环境不太一样，很多人觉得说在欧美啊好像一个直观的感觉，思想比较进步或者是走的比较前端。那如果是亚洲的国家，亚裔的国家，亚裔人口比较多的地方，好像大家对于这个观念就比较有一些差异。因为这种概念刚刚讲说志愿单亲的一个出现，真的会对孩子例如说什么生育率啊或什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那 Cindy 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我读到一个研究哦，他这个结论实在太重要了，我觉得一定要分享给听众知道。就是其实啊，欧美啊跟台湾我们都是已开发国家嘛，所以在适合生育的年龄区间，像说女性25岁到35岁之间，大家拼事业啊，所以生育率降低是大家都一样的事情。可是为什么在欧美国家，他们过了35岁或是就是女性稍微比较高龄的区间，他们的生育率就起来了？因为他们允许你可以不用在婚姻的状态之下生小孩，就是没有 婚育脱钩允许了自愿单亲这个选项，所以他的生育率就升尾盘了。台湾因为没有这个选项，所以我们的大龄女子即使自己很想要小孩，都因为必须被结婚跟婚姻绑在一起，所以我们没有这个选项，所以我们的生育率并没有那个拉尾盘的红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如果我们真的觉得生育率是台湾的国安问题的话，真的必须要开放这个选项。只是说我一定要强调，我们并不是说开放了就是大家全部都要去变成自愿单亲，这个只是开放一个选项，有些人适合他就可以去走这条路，那有些人不适合他还是有别的选择，所以这个是我想要特别强调的。
是因为其实刚刚讲到说生育率的这个话题哦，在各国都是一个显学，你知道吗？因为毕竟大家越生越少是一种全球趋势，也不是台湾越生越少啊，全球基本上啊，已开发国家大抵都是如此。可是在这个国家跟地区，它能允许的选择可能因为当地的政府制度而有所不同。那也许Cindy刚刚讲说，也许在台湾假设未来有这么一个可能，那我觉得这个社会还要经历过更多的动荡跟讨论。其实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容易。就从例如说我跟 Cindy 是这个生理女性嘛，从我们的立场一定会觉得说，多一个选项不无不可嘛，我不见得要选，但是我多一个选项我可以考虑。可是也许有些人就会觉得说，那这样子男性可能压力就来了，他会觉得说他可能因为现在大家也不需要靠生理男性，就说你一定要结婚才能生小孩，所以在这个所谓的婚恋市场当中，男性可能就要说直白一点嘛，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诱因嘛。对吧对吧、
不过啊，这也不是一个坏事，这也不是一个坏事，坦白说，因为有竞争就会有进步嘛。所以说男性们就变成说有在台湾很多人会笑说妈宝怎么样妈宝怎么样，但是这些男性他们如果说觉得自己不是，或者说想要去获得女性的青睐，他就愿意说更让自己更熟悉这个家务怎么去分配，然后用什么样的观念来跟队友组队，然后不是那种摆烂的人，那其实就是坦白讲，女性也不会说都想要自己一个人担当所有的重责大任，也是很希望能够有神队友来组队的呀。所以如果男性可以就是充实自己，让自己变成一个神队友，我相信也会变得非常抢手。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男性去思考这件事情其实也对啊，我不觉得是坏事。
对，但确实哦，这个话题听起来就是会让大家现在可能会感到有点冲突，你知道吗？毕竟这个话题就是大家还在可能有不同的立场跟激辩当中。那你回过头来啦，我们都只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嘛，当然是对我来讲我觉得蛮好的。虽然我不见得会选嘛，但是我会觉得说确实这个趋势可能会有更多的好处。因为其实在我生活周遭，就跟 Cindy 分享一下，因为我以前大部分都是念女校，所以我的女性朋友确实很多，我真的有好多的同学，就是他其实在他的职涯人生规划当中，他想要组成家庭，他在他的家庭当中也不见得是真的需要有一个伴侣，但他是真的很想要有自己的小孩这件事情，他很明确的想要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呢，在我们这些人家讲说有点略大龄的女子当中，就会发现交往东交往西好像自己觉得有点却步，也不值得说是真的很差啦，但是你说真的要携手共组家庭生养小孩，有的时候又会觉得到底是福是祸呢，就会有一个问号。这种趋势至少在我个人生活周遭是蛮明显的。所以我个人非常喜欢 Cindy 透过自己的故事跟大家分享他自己怎么去做到这件事情。那其实 Cindy 现在是有两个小朋友嘛，第一个是女孩嘛，对，然后第二个是小男生。
对，
我觉得蛮好的，我觉得有蛮多挑战的。有些人想说，我那时候蛮惊讶的，就是原来有两个，不是一个而已，还可以照顾两个，蛮勇的，就是一打二嘛，直接就是一打二。当然，也许有更多人来协助，但基本上是一打二哦。第一个女儿就是刚提到说，透过捐赠精子跟人工受孕的方式来怀孕。那第二个孩子呢，则是透过美国的代理孕母，这两个选择 恰巧就是完全不一样，并且我想对很多听众朋友来讲也是会哇眼睛睁大，我觉得说啊这样子哦，然后会有很多疑问的地方。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先稍作休息，来听到的这首好歌曲 You Are Beautiful， 听完这首歌曲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还是会邀请到 C 来跟我们做分享哦。在志愿单亲的历程里面有很多的困难跟挑战。
My life is brilliant, My love is pure, I saw an angel of that I'm sure. She smiled at me on the subway, She was with another man, But I won't lose no sleep on that, Cause I've got a plan. You're beautiful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it's true. I saw your face in a crowded place, and I don't know what to do, cause I'll never be with you.
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女儿啊，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嗯，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即日起邀请您至环境部净零绿生活资讯平台首页下载专区，线上聆听全新推出的四首音乐作品，共同传唱净零永续绿生活的理念。四首音乐作品包含 Rest to Zero 绿色生活、改写世界、绿道潮以及从现在起，期盼透过朗朗上口的旋律，跨越时间与地区的限制，一起用音乐唤起减碳行动，共创永续未来。以上广告由环境部提供。
担心讯号跑，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的薇。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脸书志愿单亲故事集的版主 Cindy 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刚刚前一段才聊到啊， Cindy 的大女儿是捐赠精子人工受孕，然后第二个是里孕母，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式哦。但对于台湾很多人来讲，可能就很难想象，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也会充满好奇，对吧？
在美国其实因为它有法规是把它定的比较好，所以我不是说我想做我就可以去做的，我中间我要像说我要跟律师要有签一些约啦，或者是说我要跟諮商心理师谈，諮商心理师他觉得我的状况，我不是一头热，我不是一个一时冲动就想做这件事情，我有做过怎么样的准备，我知道我有什么样资金吗，我有想透彻吗，然后他有，如果我有什么样的疑惑，他会给我什么样的资源的协助等等的，就是我是需要跟一个专门做人工生殖的諮商心理师，就不是一个随便的领域的人，然后他们要出报告给诊所，他同意你的状态是可以进行这个程序的，所以其实你在进入疗程之前，你就很多要准备的东西，有很多要烦心的事情。
嗯，
那过了这个关卡，你再进入到疗程之后，哎，每一关都是一个关卡，都不保证之后会成功的。
嗯，
就它不像说你是已经先有了小孩了，先有后婚，或者先有了小孩再来想我要怎么样去照顾他。这个你在那之前，你就要先一步一步都在那边紧张，到底会不会成功？我的针打下去之后，我的荷尔蒙数那个数值会不会起来？有没有符合标准？有没有正常？然后再到下一关又怎么样？然后你那个受孕就是精卵结合，它胚胎就是它的生长，不是每胚胎都会愿意好好乖乖的长大，就是你有很多的统计上面的因素让你很担心，我会不会是那 30% 的失败 ,40% 的失败之类的，就是你会整个过程其实都是会有点焦虑的啦，我必须说。
嗯，等于说那个评估过程还有真的执行过程，任何一个关卡都有可能突然就停下来，就说你没有办法继续做下去。
啊，我在那个志愿单亲的妈妈版里面看过很多人就说，哎，我已经做七次了，我还是就我已经好多好多次，我已经钱都快要花完了，我还是没有成功怎么办？那大家就会去鼓励他，或是有些人说我做的，我有几个胚胎，然后我一次植入一次植入，我已经快要只剩下一颗了，我怎么办？我都还没有成功怎么办？对，就是大家会互相鼓励，就是因为像这种事情它真的没有保证你最后可以成功的。
嗯，
对。但是我自己的话，我接受到的问题是人家说，欸，你那不是要打针吗？
嗯，
打针很痛欸，很辛苦啊。
嗯，
可是你知道吗，我的心情是其实是开心的。因为我每打一针，我都觉得说我又离终点又更进一步了。我又离我想要拥有我的女儿又更进一步的，所以我心里是很快乐，心里是甜滋滋的。
嗯，其实真的不容易哦。虽然我们刚刚讲志愿单亲，好像大家概念当中就是我评估清楚、思考好，哎，去执行就一定会成功。但其实很多，就算是想要做志愿单亲，你真的去做，时间耗在那边，刚刚讲金钱嘛，然后机会其实说真的，某程度也是有限的，所以那个过程也是蛮煎熬。但我觉得至少刚刚讲到说 ，Cindy 大概在女儿这一块啊，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跟障碍呢？因为像你刚刚提到，有一些其他也想要有小孩的这些妈妈们，她们可能就没有那么顺利了。
其实想要走这一步的女性，其实大部分都是比较大龄女子了嘛。
嗯，
那好处是说你的经济比较稳定，那你的情绪比较稳定，是比较成熟的状态了。可是你的生育率真的在统计上也是有影响的。
嗯，
尤其是现代可能大家压力很大嘛，
哦，
那或者是说，
啊，
生活环境中的污染，其实都会让生殖就是不孕症的几率是比较高，所以有很多人在受孕上是非常辛苦的。
嗯，
那对我自己来说，我最辛苦的是我当时的规划是在美国生产。
哦，
因为我在美国生活，在美国工作，我的朋友圈都在美国，就我一直强调，在书里面一直强调大家要建立一个村庄的概念，就是说你要有很多的帮手，你千万不要觉得说你没有避险你就自己一个人可以做完全事情，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的所有的支持的资源都在美国。没想到疫情一来，在当时的美国 你戴口罩出门是会被打的，你知道吗？
好可怕。
他们一开始对于这个防疫的观念还没有很好。我想说我怀孕了，我还出门，我还不能够保护我自己。你进去诊所里面没有一个人戴着口罩，医生护士帮你的所有人没有戴着口罩，我真是吓坏了。我想说你们里面随便一个人染疫，啊，其他全部病人不是都会在风险之中吗？
嗯，
所以我当时就是不得已安排必须要回台湾，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在美国是顾不到人的，因为封城了，加州吧，就是加州规定大家都要待在家里，就是去别人家里服务的这些就完全阻断，所以我是雇用不到人手来帮忙我的，我的朋友也不能够来帮我，
嗯，
那我也不能说我请台湾的家人冒风险去那边去帮我，所以当我回到了台湾之后，一样是不疫情之间大家都非常谨慎，保姆也不那么愿意说去接一个随便的案子，那我的情况又比较特殊，我又是短期，我之后又要回美国，所以我的选择非常少，所以那个过程非常的辛苦。我后来事后的学习就是，其实你必须要心里有准备说，你就算原先规划的非常完美，那些计划都有可能会不能成真，你就变成要不断一直在想别的事情，赶快再来解决你现在的问题，像你要不断的有那个不断在救火的那个能力，因为状况会一直跑出来，然后你就一个一个去想办法解决它。
嗯，是，像 Cindy 讲到那个疫情啊，就没有人会预料突然这样嘛，然后原本生小孩就已经这么不容易了，突然又要遇到疫情，管制啊限制啊又变得很多，这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哦。那除了讲到第一个女儿是透过刚刚讲到说捐赠精子跟人工受孕的方式，第二个孩子就是透过美国的代理孕母，怎么会有这样的转换跟差异呢？那其实代理孕母的话题其实在近期台湾讨论度也蛮热烈的，不过在美国算是时有所闻，其实这部分Cindy 有什么样的观察？
其实台湾大部分的资讯来源就是比较就借由我的故事就多让大家知道一下在美国的情况。我当时是为什么要找代理母呢？其实那也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啦。
嗯，
我生大宝之后啊，我在医院的期间要出院的那天确诊说我得到菌血症。
嗯，
然后那菌血症是说你细菌其实在体里面已经在前几天就开始长长长，那趁着我身体特别虚弱的就是在生产的过程就是趁那个机会就是大量的繁殖，所以我到要出院的那一天我就开始全身就是很剧烈的颤抖啊，就是那个菌血症的症状这样。那如果没有妥善的治疗它就会变成败血症，那就会很危险了这样。所以我当时也算是说很幸运啊，在我还没有出院之前我就病发了。那医生他来本来是要来病床这边看看我，要帮我签说啊你可以离院的这个同意书，结果没有想到他一来就看到我在那边抖成那样，好像我都觉得我是不是抖得像一个羊癫疯发作一样这样。那他就赶快紧急就是帮我治疗。那在那个过程之中啊，我就自己查手机啊，查网络说菌血症是什么东西
会
我就看到说他会有怎么样的后果，然后我当时我就好害怕，我就吓傻了，就说啊，有没有可能没治好？
嗯，
然后再来就是我的女儿，那个时候才出生，就才三天嘛。
嗯，
那因为我后来发高烧，所以医院就说啊，我的婴儿跟妈妈发烧的妈妈有接触过，所以我女儿才三天她就被隔离了。
嗯，
那我就那个时候真的好难过，就说我根本就不知道说。他在被隔离的时候有没有人在他哭的时候会安慰他。
嗯，
然后我想要给我小孩最好的嘛，我心里想象中我应该是抱着我女儿，她在我的胸口上面感受到我的心跳，然后感受到我皮肤的温度，她应该是要被给予很多的安全感，那她怎么会变成说被隔离在旁边？
嗯，
然后就是对啊，我当时我就觉得说哎，我好像是不是很对不起她。那段期间我其实就会给自己很多那种最坏情况的那个打算。
嗯，
就说哎，如果我怎么样了怎么办啊，就想很多这一类的事情。那同时间我又去摸到自己乳房有硬块。
嗯，
那后来 医生也摸说，哎，也真的有硬块，那他就再帮我去插诊那个乳房外科。
嗯，
那我在那个等待看诊的时间，我就一直想说，完蛋了，我这两个大劫，我觉得好像逃不了了，我是不是做了一个什么很糟糕的事情？所以我让我的孩子出生来受苦的这样。
嗯，
所以我那段时间就是，就是承受了一个蛮大的精神上的压力啦。
嗯，
所以后来当我女儿，就是后来我们度过这个难关，就该治的都治好了，然后看到我女儿这么快乐的长大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说，哎，我好想要有一个，再一个小孩哦，因为她这么可爱，这样一次就没有了吗？我看到她一岁的时候那个可爱的样子，我想说，我好想要再 replay 一次，就再看一次这么可爱的她那个小小的样子，那一次就没有了吗？所以我就想要再有一个小孩，然后又可以陪伴他。
嗯，
那因为志愿单亲的家庭，你是比一般双亲的家庭理论上是比较小一点。
嗯，
所以我觉得说家里如果多一个人比较热闹一点也蛮好的。
嗯，
所以我就想要有第二个小孩，可是我一想到我的那个在医院的那个经验，我就一直哭。
嗯，
所以我就跟医生讨论，我觉得我如果想要再一个小孩，我就必须要用代理孕母，不然的话我就干脆不要有小孩好了这样。
嗯，
那美国的文化是这样子的，他是觉得说精神上的创伤，精神上的压力也是一个怀孕的风险。
嗯，
因为你如果说在一个很焦虑的情况，你有可能在孕期之间你就得到忧郁症，
哦，
或是孕期之后得到忧郁症，那对你的小孩是更不利的，因为你就没有那个能力照顾你小孩的。
嗯，
所以我的医生他听我讲我在生产之后的那些的过程，那我就一边讲我就是一直全程一直哭。
嗯，
那个时候其实都已经过了 一年半两年了、嗯，我就还是没办法，就是还是很焦虑这样。所以医生他听完他就说他支持我。虽然说找代理孕母，大家不要以为说你想要找你就找得到，他真的是一个很不好安排的事情，他真的是也让我压力很大，但是他听到他就说好，那我们就来试试看这样。
你可以想象，假设是在一个相对制度啊，或者是条件没有这么充分的国家或者是地区，你可能连想都不用想了。就是你还有另外一个，那当然像刚刚讲，不是说你找了代理孕母，好像我就是当个甩手掌柜一样，哎，让他去吧，然后就不干我的事情。其实你是当事人的时候，那就不会只是说好像是代理孕母要去承担这样子生育的责任，其实自己当事人也会有很多考验。感觉你两个孩子刚好，要说体验吗，应该说刚好选了两个都不太容易的路。真的在选择代理孕母之后，你刚刚提到说其实心里是更紧张的，这跟很想象的可能有点落差，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小朋友也不是在我身上，那怎么那个压力，还有您自己的评估是怎么样呢？
我会因为知道说吃补充品对身体很好，对孩子好，所以我虽然吃的会很想吐，我还是会强迫自己吃下去。所以我会去做所有我觉得对我孩子好的事情。
嗯，
我根本就不相信说今天有另外一个人他会像我这样子来照顾我的身体，我会为了要孕期健康，我每个周末我都会去爬山。
嗯，
然后我不相信说另外有一个人他会为了要帮别人怀一个孩子，所以他就会去强迫自己去锻炼他的身体，或者做一些他原本没有做的事情。然后如果说代理孕母你看他的时候是正正常常的，可是他回到家里他有一个会抽烟的先生呢，那或是他自己抽烟呢，他如果喝酒呢，你看得到吗？你摸得到吗？
嗯，
对。那我当时我就问律师这件事情说怎么办，如果说我的代理孕母他做了什么事情伤害我的小孩，那我可不可以加一个什么就是惩罚条，
嗯，
就是至少吓阻他，我不是说真的要去怎么样让他很痛苦，可我能不能做到一个吓阻的效果？他说不行啊，因为你这样子的话会有剥削代理母的这个意图，
哦，
所以你的契约是会成立的。
嗯，
然后再来我就说，诶，那像我刚刚说嘛，他的法制是很严谨的，你在事前你要先有像说签约啊，你要有精神评估啊，就是要有专门这个领域生殖领域的律师，生殖领域的諮商心理师，要他们都要出报告来认可说，哦，对，你是可以做这件事情。然后对方 代理孕母和他的伴侣都要经过那个 FDA， 就是食药署的各种检验、
嗯、
这些全部的程序都很贵哦、
嗯、
我们都还没有进去到他的疗程，就已经我就已经先花掉了一万美金，就相当于33万台币了，就什么都还没开始我已经先花掉这些钱了、
嗯、
那他还可以随时反悔哦。
哦，
那这段期间他在怀孕之前他这个打这个打针啊，每一个疗程可能就会打掉相当于美金3到5千块，单单药品就3到5千块的美金。
嗯，
所以你就15万的台币就在他打药的期间就没有了，可是他在这段期间他都可以随时反悔。
嗯，
那我就说诶律师，那我可以加一个条款，就说你如果无故反悔，
嗯，
无故反悔的话，那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就是你就是可不可以有一些贺主的条款。他律师也说不行，因为你这样子就相当于也是在剥削他，因为他可以他的身体自主权，就是他可以决定他什么时候不验，他什么时候可以改变想法、哦、他随时都可以改变想法的、嗯、其实你是有很多的精神上的焦虑，就是说对方他会不会是一个负责任的人，
嗯，
然后再来金钱上的焦虑，就是我有可能这个投资下去我什么都没有拿到。
是，时间关系稍作休息、哦、下段节目继续邀请到 Cindy 来跟我们做分享。
窗外的太阳晒得那么美，就像是你的笑脸，别让它蒸发在流点，可能会乌云遮住了光线，在秋天飘下了落叶，再多说也尽是无言。我体会爱情的美，在有生之年不后悔，没有绝对也没有完美，爱就像一阵风来去又回。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长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怎样？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不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5号2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健康，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邀请到的是志愿单亲故事集的版主 Cindy 来跟我们做分享。他的第二个孩子呢是透过代理孕母，其实心里也有很多紧张的时候。就像刚刚前一段 Cindy 有讲到说，因为不是自己怀孕嘛，所以会很担心说，诶，代理孕母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啊。如果是自己身上的话，你当然就是对孩子好什么就用什么，可是在别人身上你就是没有办法控制，并且在法规的保护上面你没有办法去强行要求对方做什么，所以这也很两难的。也不是说你用代理孕母就是一劳永逸哦，其实一体都是多面的。除此之外， Cindy 还有什么样的纠结吗？
再加上我自己还会有一些算是说自我的质疑，就是说我如果没有亲自怀我的小孩，我是不是就不是一个最好的妈妈？我是不是没有尽到我的权利给我小孩最好的东西呢？就会有一些各种的这个质疑啦。所以我其实透过代理孕母生我的二宝，我的精神压力绝对是我生大宝就自己怀孕的两倍以上。我刚刚讲到说我在像说怀孕啊生产的过程中啊遇到了一些挑战嘛。那像这么辛苦的事情，其实大家都会问啊，这么辛苦谁到底谁会想要做代理孕母啊？那我就想要借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个代理孕母他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样貌。像我的代理孕母，他就是一个很享受怀孕的人。所以在台湾人的脑海中其实觉得好像很难想象，因为我们接受到的资讯都是把代理孕母刻画的是很卑微好可怜然后很弱势，可是在已开发国家有法律保障的地方其实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样貌。像我的代理孕母，她是跟先生都在大学工作，然后他们其实算是中产阶级，然后有两个可爱的儿子，那工作给的福利也非常的好，像说他的保险甚至是可以给付孕母的一些相关的费用哦，就是很多的保险公司是要你额外加保，然后他们的福利好到说他可以就是透过工作来负担这些费用来帮我节省一些花费。那他自己说他就是一个觉得怀孕让他好幸福的人，因为每一次怀孕啊但结束，也就是小孩才刚生出来，他就已经开始怀念那个怀孕的过程，他就好想要再怀孕哦，可是他又不想要再养一个小孩，所以他就一直找就是功课说到底要怎么样实现这个愿望。所以他当他发现说有代理孕母这条路的时候，他就说哈，你又可以再怀孕，又很就是很觉得很幸福，然后同时又不用再养小孩，同时又帮助到别人，那不是就是实现了他的梦想吗？那我其实就是他听到他这样的分享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惊讶。可是啊，我在美国的脸书的代理孕母版，我看到好多分享他们当代理孕母的原因就是这样。因为他们说你知道吗，就是怀孕的时候有些人他们是会血液循环变很好，皮肤是会变漂亮的，然后胸部会变丰满，然后在路上人家帮你开门，然后很尊重你，然后有些人他因为荷尔蒙的关系，所以他在床上他的性事是会更顺利等等，所以他觉得说诶，哦，肚子里面又有一个新孕，就有一个孕育中的小孩，所以他们是很享受那个怀孕的过程。那当然虽然我自己没有办法去想象他，我自己的经验不是这样，可是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很特殊的一群人。所以我觉得不一定说要把代理孕母去想象成说他们就是一个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是受逼迫来不得已做这件事情的。那他的先生其实非常有趣，他的先生非常疼老婆，然后老婆有一天跟他说诶，我想要当代理孕母，诶，先生就很惊讶说你在想什么啊，你是想要把我们小孩拿去送给别人吗？然后代理母就跟他解释说不是这样啦，现在技术已经很进步了，就是说就是他们会先把胚胎先做好，里面没有我们的阴，是把那个胚胎放到我的腹中，然后用荷尔蒙我自己以为我怀孕了，然后就让那个胚胎在我的子宫里面长大，所以我们只是帮忙让这个孩子在我们肚子里面长大而已，这个孩子不是我们的孩子。然后他的先生就说哈，什么还有这样子，就是现在科技真的这么发达了吗？然后所以他是 在了解，就一开始也是不理解，然后后来了解了之后，又因为很疼老婆，所以他就支持他。所以我书里面有写到他的看法，就是他对于太太走带的这个看法。他就讲到说，有时候对于爱就是这样，当你很爱很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想要支持他做他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事。那他们也在过程中给了另外一个家庭一个这么美好的礼物，所以他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所以我就是从这个过程中，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啊，爱居然有这样丰富的模样，还有这么大的力量。就我们是两个陌生人，我们两个不认识的家庭，我们为了一个很珍贵的生命去努力，然后他其实是把他的爱传到我的家庭，我们一起写了一个故事，他写了一个开头，然后我觉得说我有那个责任要把我的小孩孕育得更好，教育得更好，让他继续把那个善良给传出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很美好的故事。那有些人说哦，你只是刻画，你只是分享了一个很美好的故事，那些很不堪的故事你就没有分享到，你没有去经历到啊。可是我跟你说，大家不要妄自菲薄哦，大家不要以为说美国人是因为比我们守法哦，他们是各方面都比我们好哦，才会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其实啊，我们从疫情之间，台湾公民的守法力量，我们真的不能妄自菲薄，我们绝对是跟欧美国家一样的，就是一样，就是各方面都一样的好，或甚至更好。那美国它可以做到说，经济弱势的女性，她是没有资格当代理孕母的。非法移民或甚至是合法拿到签证的新移民，他们都没有资格的。那我们如果要学习一个制度啊，我们为什么要去学？我们台湾听到代理孕母都是东南亚的资料资讯，印度的，或是俄罗斯的，或是乌克兰那些地方，或是法律没有定很好的这样。那我们为什么要觉得我们的国家是跟那些地方比较像呢？我们为什么不要去学像美国这样的制度？因为大家提到美国都是提不出问题。大家提到美国代孕的问题就是它太贵，那就表示说其实它的度其实是比较适合台湾的，对，所以我们不见得要去妄自菲薄说哦，我们定出来的一定会像东南亚一样，一定会像印度一样。我觉得是我们可以去学跟我们一样的 level， 然后定出来的法律也是一样会保护弱势的女性，让那些怀孕过程中觉得很幸福的人来实现他的梦想。那我的粉专的确就有一个人来说，哎，看你这样分享，我的确就是那一种人，他是台湾人哦，他说我的确是就是那种怀孕很享受的人，要不是台湾没有开放代理孕母，不然的话我也会想要去帮忙人家，就是因为他也是很想要再怀孕一次，然后不想要再养一个孩子，然后又想要帮助到其他人，所以真的是有这一类的人存在的。
我觉得 Cindy 的分享会让大家要说大开眼界嘛，也是有一块，就是说人真的百百种，欸，就是会有像 Cindy 刚刚讲说他也你当时也很惊讶竟然有这样想法的代理孕母一样，就是啊，居然有这样的人，他真的是这样想，并且他也不是骗你，他就是真的打从心底这样，并且也不止他，还有很多人都是如此。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跟价值，有的时候在时代的眼镜当中会不断的被打破。然后就像刚刚讲，有些人会听到这个消息，会觉得怀疑，哈，真的吗？肯定也会有人这样子嘛。可是就像一开始 Cindy 有提到的，就是说你对于你觉得很诧异的事情，你先多点认这个理解，你不见得要完全先认同，你可以先多点理解，去听听别人到底是为什么这样想。我觉得这个想法无关乎是不是要走志愿单亲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太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有太多我们不能理解的事情，可能限于我们所在的地方跟我们的学识跟观念，但是多点机会去听听别人的故事，也许你会感受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比你想象当中的还要多更多。我一开始听到志愿单亲的做法，会觉得退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你考虑清楚，你有条件，你可以去承担那个风险，你可以去做。但是从 Cindy 的故事当中，你会听到其实就算是如此，还是有很多压力山大的事情，并且那个重量是很重的。然后你作为一个，就像刚刚讲，你是一个妈妈或者是爸爸，你要去 独自的去承担，也许有旁人家人的陪伴，朋友的陪伴，但终归有一个生命的责任，或者是对于自己选择的期待还有拉扯，那个是一场战争。我在分享这些故事，包含像刚刚讲 Cindy 提到的这些片段，其实我们都讲得很简短啦，你要讲真的是讲得漏漏等哦，有很多高潮迭起。但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我一直在想啊，到目前这阶段 Cindy 的家庭就是两个小朋友嘛，一个大的是女儿，小的是儿子，然后还有 Cindy， 那这是主要的一个模式。现在的生活啦，是你期待的样子吗？你到现在应该还会有新的考验，因为小朋友要长大嘛，要学习啊，要什么，一定会有新的挑战。会不会有怀疑自己不能给孩子幸福家庭的时候呢？尽管 Cindy 的可能财务上的条件其实也是优于很多人的，但是作为一个独自要面对这一切挑战的妈妈，会不会还是有这种情况呢？
再回头来看，我当下的我以为啊，我会要这样自愿单亲是不得已的。哦，我当下以为说我是因为没有办法找到一个适合的伴侣，我才不得已要走这条路。
嗯，
可是在我经历了这一些之后，我现在还蛮有自信的说啊，原来这其实是最适合我。就其他条路，我当时如果真的走下去了，反而不一定这么适合我。那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办法去很精准的去定义什么是幸福。
嗯，
可是我必须说，除了最开始最辛苦的那几年，就是小孩最小的那几年度过了之后，我现在每天我都非常快乐，我每天都觉得我人生非常的富有，我的人生已经完整了。
嗯，
如果说我还会有其他更多的事情加进来，如果未来找到一个伴侣，我如果有一些就是更好的人生中美好的事情，那些都是多的，我现在已经就是完整了。所以我现在我反而不是自我怀疑，反而说真的是很好，所以我才要赶快推广让大家知道说，哎，这是一个适合的人很好的路。有些人他的个性或是经历是跟我有点类似的，那我就觉得说你可以考虑看看这条路。
刚刚讲说高潮迭起，很多挑战，因为我们现在是因为度过去了，所以回过头来发现那些苦难虽然有一些伤痛或者是造成很多影响，但是现在是你喜欢的样态。Cindy 有不断讲到需要整个村庄的支持哦，这个支持网络不仅仅是家人朋友或者什么，因为刚刚讲到志愿单亲，也许这个压力都会落在自己身上。那因为啊，这样的条件以现行的台湾来讲，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考验，因为刚好像制度面啊、法律面啊，其实都还没有完备，大家好像还在讨论的阶段。那你自己觉得像这样子的概念哦，集体的观念思辨还有突破，在现在的台湾会还需要做些什么呢？因为它不是做了我们就会马上变，可能会需要我们先展开思考。
需要村庄的啊，不是只有志愿单亲而已，就一个人要过得好本来就是要一整个村庄。那我们都必须要平常就要花时间去找到同温层，找到能够让我们信任的朋友，找到各个领域的资源。这个不是只有对志愿单亲重要，就是对任何一个人都很重要。那社会需要给的支持也不是说只有针对志愿单亲家庭而已，对所有其他人、所有其他家庭都是一样，就是给尊重。如果你遇到跟自己的选择不一样的人，大家可以少一点的批判，少一点的负面评论，我们可以多一点给心疼，给互相帮忙，就是那个尊重，人家跟你不一样，所以我就尊重对方。这个是我觉得一个社会应该要渐渐成为的样貌。
跟大家分享志愿单亲的这一段历程，然后从自身的经验出发哦，其实也有很多的波折。在我还没有细细了解 Cindy 的故事之前，我可能脑中浮现的也是觉得哇，那例如说你财务要很有条件，当然才有办法做这些嘛。那好像之后可能也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没有。我跟你讲，你决定之后很多担心的事情才会全部都涌上来，并且这种东西是你遇到了才知道。那你一都走去了，大环境也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挑战啊，那些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但是在这一条选择的路上，其实也有很多不错的例子，大家不妨可以参考一下。那当然以刚刚讲说我们是在美国来进行的嘛，台湾现在确实还有很多制度面或者是大家观念面还在激荡的过程，大家不妨也可以听听不同的声音。像刚刚 Cindy 讲的，有的时候不一样的事情真的太多了， 就是你与其去质疑人家为什么不一样，其实你去尊重人家的不一样是一个很最基本的概念。那也许这样的概念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不仅仅是为了志愿单亲嘛，这个家庭百百种，有很多千奇百怪的。那今天很高兴哦，邀请到 Cindy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精彩的故事，非常谢谢 Cindy。
谢谢微微，谢谢听众朋友。
不管是志愿单亲的妈妈或者是爸爸，或像 Cindy 这样，她第一胎是自己怀孕嘛，第二胎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办法自己来怀孕，那采取的是在国外的代理孕母。我觉得你要负起的责任跟挑战都很多，外界质疑的声量或者是外界质疑的一些疑问，其实对于当事人来讲他一定都有所考量，也会有很多东西需要突破。这真的是件很难很难的事情，更别提说小朋友生下来之后你是要养育他的，不管是经济的负担或者是教养的责任，我觉得作为父母的这个立场，照顾者的立场，肩膀上的重担哦，真的不轻啦。所以听到这些故事，我其实更感谢的是说自己的照顾者啊，例如说爸爸妈妈从小照顾我们，真的真的好难哦。我们觉得很平凡的事情，从他们的立场或者他们心心念念一直挂碍着你的身体健康这件事情，真的真的好辛苦。如果可以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长大就很不容易了。
记得几年前的夏天，回首离开了你身边，读书打工辛苦多少岁月，我们已经好久不见。小时候你曾对我说过多少话，每个故事都好比可怜的童话，
没放在心上，直到长大才了解，
陪伴是童年最珍贵的那瞬间。
好想要早点回到家。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我是可爱的女王总，洗嘴是高水啊，扮个阿爽。
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好路，鬼看鬼婆都的鬼婆。今仔日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兵，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回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回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犀利，犀利，犀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